哎、欸，来来来，姐跟你说，
三个姐会跟大家聊聊国内外同志的大小事。
戴好你的耳机，打开你的心，
准备听起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平权大平台，我是心姐，
我是伦伦，
我是乃佳。
那最近有一本书，一本绘本，它常常出现在新闻上，那就是
国王与国王。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国王与国王怎么了，
国王与国王发生什么事了，绘本里的彩虹又怎样。
那其实因为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距离我们是今天早上开记者会，那因为我们预录嘛，所以你可能是大概
一周后
会听到，但是我相信这一题其实还会再讨论一阵子。对，那我们其实开完记者会下午就进录音室来录音啊，然后这个
很累。
对，伦伦准备了一瓶 Red Bull 在旁边，
很累。
对，那我们就是早也要做完，也要什么都要做，记者会也要开 podcast， 也要录 YouTube， 也要拍，还要写新闻稿，还要主持。
谢谢大家。
然后那个脚本的写脚本的同事有点生气，所以请这个乃佳来跟大家说说看，光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嘞？
好的，就是刚开学嘛，然后教育部为了鼓励就是学生多多阅读，因为现在人都不看书了。
扫射
开心话题，
真的。
对，好，没有，反正就是教育部为了鼓励学生阅读，就送给这个中小学的新生，那每一个新生会拿到一本书，那这个清单就是这些书的书单其实是有100本不一样的书，那其中有一本绘本就叫做国王与国王。那为什么他会突然被挑出来特别针对呢？为什么其他90几本书都没事呢？因为这本书就是提到了一个国王爱上国王的故事。
是的，国王没有爱皇后，
对，
也没有爱别国的公主。
对，就是他就在讲一个王子就是被妈妈施压要赶快
结婚。
对，然后所以
妈妈说他这个年纪已经结了2次婚。
对，这一段也是有被这个部分的团体表示不能接受的。
对，他怎么可以不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呢？他竟然结了2次婚，
连绘本也要跟他计较。
对，
神经病。
反正就是这个，因为他不是一个王子跟公主就是 happy ever after 这样的故事，
没错，
所以他就被这个要求就是这些所谓的家长团体就在那边说什么，哦，不可以给小孩看这个啊，小孩会混淆啊，小孩会就是觉得这个同性的情欲是很好啊，什么什么会学啊， blah blah blah。 然后反正他们就除了施压就说要把这个书退回去之外，他们也去施压了这个市立的图书馆，然后要图书馆这本书下架。那现在图书馆的做法呢，就是有很多这件事情传开之后，其实蛮多人也很不能接受，就觉得太扯了，这个绘本就是被下架，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现在是没有出版自由了吗？那图书馆就解释说，没有没有，现在就是把书从书架上收下来，那想看的人可以来柜台索取。
其实他讲的是一般大众不能索取，但如果你是教师或家长的话，你可以先申请之后然后陪孩子读
这本书。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买来看看。其实内容
就那样啊，
绘本吗？
对啊。
到底为什么要被索取它才能被看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机制。
对啊，那个什么霸道总裁都可以，就是大家都随手可以去拿，为什么国王与国王不行？
我们今天下午就在办公室了，开完记者会之后就在办公室聊说，我从小都看霸道总裁逼我嫁。类似这种言情小说，国小就在看霸道总裁逼我嫁，
看完也没有变成异性恋。
对啊，我还同性恋啊。
对啊，而且拜托，像什么徐志摩啊、琼瑶的那些小说，那个才一堆情绪勒索、不正确的爱情价值观吧。
然后今天我还看到有人说，白雪公主跟那个睡美人就是一个
更可怕，
强吻 不情愿女子的童话故事。
对啊，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啊，奇怪，
没有知情同意，你为什么不下架她，但是不给人家看国王与国王呢？
对啊，而且他们是两情相悦 要结婚，是有妨碍到谁？
对啊，莫名其妙。
我想要讲一下那个反方的一些论述，就是论述他可能是说这些家长团体他就说啊，我们有没有为其他比如说罕见疾病过动症或先天无法突破的孩子给这么多的资源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迫小孩去学习平等教性别平等教育呢？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了解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但不能因为这样强迫每一个人需要从小学习认识性别平等教育这样。
我无法理解这个逻辑，就是你觉得这是重要的，然后你又觉得教这个是强迫，那你到底想怎样啊？
他意思说有需要的人就学，谁有需要？
大家
每一个人
啊，家长也很需要啊。
而且他们每次都说，哦，那比如说身心障碍的小朋友，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些资源给他？那就应该要有啊。
对啊，本来就应该要有啊。你有参加过障碍者游行吗？
啊、
奇怪。
很生气，所以我们就虽然生气气，但是就还是要，我们其实也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开一个记者会表达我们的诉求。
而且其实重点是我们也请了不同地区的家长，支持性平教育的家长也一起来，而不是让他们垄断了家长的声音。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论述是揭开糖衣认清同志教育洗脑孩童婚姻与家庭的梦想。
唉，洗脑什么？
对啊，洗脑什么？
我们从小也是被那个一夫一妻那个洗脑，
对、啊，
好像也没有洗成功。
我觉得这个很多反方的一个立基点，他的跟我们最大的差别是，他们觉得性倾向，比如说这个曾宪颖先生说，孩子像一张白纸，性倾向会被外在环境所影响，会被爸爸妈妈影响，会被老师、媒体、书籍影响。但这个论述基本上在我们身上就不存在啊。嗯，
我
们从小
想了快30年，
对啊，
对啊，
本人37年来看的都是异性恋的东西。
我觉得不正确的价值观才会影响，比方说，一直以来我觉得很多的童话都告诉你说，你就是要努力的付出，努力的寻找，
你要寻找到
不求回报，然后才能够得到对方的
爱。
我想说，难怪我现在很常在爱里搁浅呢，奇怪了。遇到状况
接这一
句，对，遇到状况还就是不敢离开，油麻菜籽，
搁浅了怎么办？肚子都受伤，
对呀、啊，还不无法游回大海。
我觉得从反方的论述可以看到。另一个他们一直以来的想法，其实就是他们虽然都会说我们尊重这个同志，或者是会说起手式，就是我也有同志朋友，但是他们那一就是他们接下来铺陈的这些反对的意见，其实都可以显示出他们还是觉得异性恋的这个恋爱关系，或是异性恋的这个婚家的关系才是正确的。
而且大部分很多人的婚家关系，很多异性恋的婚家关系在他们的眼中也是不正确的，比如说有离过婚的啊，单亲家庭啊，或者是说只要不符合这个他们所谓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想象这样子，对
对，所以他们就是隐含了他们认为那个才是最好的，所以就是对我们尊重同志朋友，但是呢这个同志的这个不一样的，或者是说社会上不同家庭的这些面貌都不要在课本里面给我出现。
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很糟糕，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你可以拥有，就是你觉得一夫一妻对你来说是符合你价值观的这个概念，可是你不应该强加到别人身上，觉得别人应该要这个样子之外，你也更不能够的是只有觉得你的价值观是好的，而别人的都是脏的。
对啊，所以我们也蛮想跟大家聊聊说， 我们常常在沟通说，比如说对同志不友善或者一些歧视的言论啊，就是的这个立场，我们其实是希望这个社会是变成所谓的多元。多元意思说有很多不同的样子，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啊，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嗯，但是我觉得刚刚罗文说的很好，我常常都会跟人家说，我在做社会运同志运动，我不是要把同志变成好棒棒一百分，
对对对对，不是把同志变成唯一的真理，
对，不是要把这个议题变成唯一的真理，我希望大家看见以及理解。然后呢，拜托有一条生路给我们走。
对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也想要来既然有人
分享一些生路。
对啊，因为很多同志家庭，哎，其实我们已经有好多同志家庭的小孩已经要上小学。那如果他们在学校里面真的被逼到墙角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一些绘本。
没错，
那现在蛮流行讲绘本故事嘛，那这些绘本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样子。那有一些其实现在已经比以前多很多资源，已经都很多都翻译成中文了。那也有一些本土的就是绘本还不够多，但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那本土的绘本也会想要推荐给大家。今天跟大家聊一些绘本，如果身边你有亲戚小孩亲戚朋友的小孩，就很适合挑一个礼物送给他。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自己也可以先翻一下这个绘本，然后除了送给这个小孩之外，也可以鼓励他的爸妈跟他一起读。
对啊，因为很多人反方也有一个论述是说，这个不适合小孩自己读啊，是一定要有大人在旁边看。那什么样的东西，基本上绘本就是设计给小孩读的，
对，又不是什么十八禁。
而且既然讲要跟家长一起读，那你家长就好好学啊，跟孩子一起成长啊。
对，
我们是有能力学习成长的成人。
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身旁有一些在国小、国中小任教的老师，他们有分享说，其实很多时候小朋友的心态都是非常的开放的。反而问题会是出在家长。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就这样啊。可是反倒是家长会有一些维持，跟觉得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啊？怎么班上有同志家庭啊？怎么会有同志啊？类似这样子的发言。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会推荐给大家很多绘本哦。那你若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列下来在介绍的地方给大家。
好的。
然后也会想说，如果大家你现在有手上有笔或是有手机，你也可以记下来，可以上网查查这一些绘本这样子。对。但是在那之前呢，还是要请大家来帮我们那个哈。
订阅分享五颗星评价。
伦伦今天真的很累。
对，他是闭着眼睛说完这一段。
对，五颗星评价。
五颗星评价。而且就是顺便工商服务一下，最近我们有几个很不错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
对，
打开职场的柜子，
10月25号礼拜天。打开职场的柜子。那这是怎样的活动呢？
就是我们会邀请各行各业的LGBT 一起来出柜。聊聊他的出柜故事。
对，而且、就是、
在职场的出柜故事。
对，而且就是也欢迎，就是我们原来办这个活动目的是希望鼓励年轻的同志不要害怕，他们出社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厉害的前辈，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撑出了很多自由的空间。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欢迎这个异性恋的朋友一起来听，然后一起了解一下说对，要认识多元的社会，你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厉害的杰出的同事，他们可能内心有这些小挣扎，你可以怎么样让他们更舒服的在就是你的身边跟你一起工作这样子。
因为我们真的非常常被问到说我要怎么样让我怎么样帮助我同志朋友、同志学生或是同事。其实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同志所去面对的这些细细小小每天的这个坎，你可能很多东西都觉得那就这样啊，那就那样啊，我们就这样啊，这样你就出柜啊，应该没事吧，这样对。所以来听完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真的有一点事。
对啊，要营造友善的环境不是只有同志的事情而已。
两性平等也不是只有女生的事情，也有男生的事情。
没错，而且现在是性别平等，不只是两性平等。
没错，
对
呀、
啊。还有绘本的部分，除了国王与国王之外，听说他在线上的一些书店已经卖的下下叫。
对，
他们有出第二集哦，
叫做《国王与国王与他们的家》。
没错，
没错。
嗯、然后
第一集主要是讲他们两个人，就是王子遇见了彼此
，fall in love 的 story，
然后决定要就是结婚，然后受到这个大家的祝福。然后第二集比较是他们要就是进一步的，就是收养小孩这样子的，
成家，
对，这样的故事。
嗯，这个其实本来是荷兰的作者，然后台湾翻译，然后这个译者他也有参加我们的记者会，他也有说他其实以前也不了解同志，以前也不了解性别平等是什么、嗯、他甚至也是透过了这个绘本才去跟他的孩子谈这个，作为一个媒介来谈这个议题，他所以他觉得他非常的开心。嗯，那荷兰其实很早是全世界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嘛，
没错，
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素材也是蛮合理。对，然后其实同志家庭之外也有各式各样的家庭，对不对、嗯、
没错，比方说有核心家庭，有隔代教养的家庭，有单亲家庭，有跨国家庭，有新移民家庭、嗯、有各种各样，也有重组家庭等等的。 嗯，那其实我们这边也想要推荐大家另外一本书，它叫做《各种各样的家庭大书》。
多大？
它其实它就会把各种不同种族、各种不同样貌的家庭全部在里面，又透过绘本的故事把它讲完、
哦。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一面，就是他就讲说家有很多种不同的大小，然后那一面其实就有各种不同大大小小的家庭，你就会发现，就是他在左边的部分的话有两个男生，两个爸爸的家庭，也有两个妈妈的家庭，在那整个那个绘本里面、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就是透过让大家看见各种不同的样貌，然后进而去理解认识。
我有看他们的网络上内容简介啊，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我很认同的描述，他说童书不一定是甜美的故事，也不一定全是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童话书也可以传达给孩子一些资讯，建立健全的价值观以及了解文化的差异、嗯、这很重要、欸、
这很重要啊，
要不然我们以前都以为哦，你真遇到一个人真的就是快乐，
不然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你还记得人鱼公主的结局吧，
变成
泡沫，因为杀不死王子然后跳到海里面变成泡沫，
超可怕。
不，那就是要不就死，要不然就是、
对啊，我比较喜欢艾丽尔啦啊艾丽
小
美人鱼、啊、小
美人鱼有这一段吗、就是你好像都没有柴米油盐
酱醋茶、哦、拜托，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是摧毁关系的东西。
要学习跟他相处好不好。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我觉得它不是只有跟同志家庭有关，它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庭。嗯，接下来咧，
等一下我想要补充一下、
啊、
而且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其他我们讲的那些家庭就没有在社会上遭受歧视的状况，其实不是，
大错特错，
大错特错，
不要来
侮辱我的美。
好老哦，
多累这些人。
对，除了他之外其实还有好多的绘本哦，还有一些哦，过去比较常在台湾提到的是威廉摇娃娃，奥利弗是个娘娘腔，这已经是比较上一个世代的绘本，
没错。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多太多哎、欸嗯，还是有一些包含是哦，有一个台湾自己出的叫阿肯的欢乐之家，嗯，这是高雄林玉豪老师写的，然后、oh. 对，然后他也有讲这个比较是多元家庭的概念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本讲企鹅跟他的小朋友的故事，叫一家三口，
那是真实故事。嗯，是中央公园的企鹅吧，企鹅，两个企鹅、
哦、对对对，
就是一对就是公企鹅，然后他们就是没有蛋可以孵，所以那个工作人员就拿了一个就是被已抛弃的蛋给他们孵，然后他们就一起孵了，然后把那个孩子孵出来，然后就三个一起生活，
好可爱、哦、
超级
可
爱。
但是现在那一对公企鹅分道扬镳了，
他们分手了，
爱不持久。
现在是有多多
严实，
真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可爱，我自己也有看过，叫他有两个爸爸，是在说一对男同志，可是爸爸一直都只有脚，爸爸都没有身体，
很像鸡与牛，就是爸爸妈妈只有脚。
我想到的是长腿叔叔、欸、果然是
不同时代、啊、他说爸爸只有脚，其实是在讲说一个同志家庭小孩要上学的故事，他怎么样去跟身边的新同学说、嗯、哦，我有两个爸爸。其实最近我也帮一个出版社推荐一个新书，他也是在讲两个妈妈，我有两个妈妈，他也是台湾的原创绘本，所以大概九月十月他就会出版了。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查我有两个妈妈，应该过阵子他就会出版，他就是也是台湾原创的绘本，也是在讲真人真事的故事，小孩子要去上小学他怎么去跟身边的同学说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很多都主要偏向于是多元家庭的绘本，那其实绘本的面向有非常多，它有一些也是在谈性倾向啊、性别气质啊、性别认同等等的。那有哪些书呢？
好，其实有，其实目前台湾翻译的真的比较少。
对啊，
对，就是这些比较多元的主题，像其实也有介绍同志游行的一个绘本，
没错，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This Day in June， 就是六月的这一天
啊，因为六月是同志骄傲月。
对，在这个欧美的，对，欧美文化里面是同志骄傲月，所以它也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书去跟小朋友讲说，哦，为什么六月的时候大家要上街游行啊，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颜色的旗子啊等等的。
Yes.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对，然后另外也有很特别的书是在讲那个美国的 Stonewall 的就是石墙事件的起源，他其实就也去讲说，哦，就是曾经有一群人就是在那个50年前就是很勇敢的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啊等等的。对，其实是我觉得看到他们的这个绘本有出这么多多元的主题，会觉得蛮感人的。
对啊，而且我其实蛮意外他们会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是对一些活动把它就是用绘本来解释，
因为年轻孩子已经不知道有这些事情，50年前的事。
我觉得或者是说比如说游行他们一定都知道，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些人去玩耶，去玩。
所以其实绘本也是可以透过这个绘本让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念，让他们了解嘛。
对，
很好啊。
然后也有一些讲性别气质的，
没错。
比方说啊，其实之前有一本绘本我看到很想买，可是那时候我在国外买不到，就是它叫做 Pink is for Boys。就粉红色是给男生的颜色，
真的。之前我们也有这个 campaign、
哦、对。
之前粉红色口罩不是，
对对对、
哦、对啊，
你记得之前防疫的时候有个小男生说他拿到粉红色口罩
去学校会被笑，
然后大家就那个我们部长很多个部会
对
大家都戴粉红色口罩，
对，
有口罩戴就不错了大家。
对，然后各大品牌也都把自己的 logo 变成粉红色。
对，它是一个就是变成一个线上的活动，但是确实以前粉红色真的啊，你去看什么母婴用品店，你给女生的女宝宝的一定全部都是粉红色，男宝宝宝全部都是蓝色。
到底为何
傻眼？为什么？我想要绿色不行吗？
我想要黄色或紫色不行？
对、
啊，我想要黑色不行？
好阴沉的宝宝，
歌德风宝宝。庞克风的宝宝，
从婴儿就当一个庞克，
那个奶嘴上面是有铆钉，
这个有点危险。
对，如果有这样，那就太棒了。
此外，还有另外一本哦，它叫做《狐狸安是只美人鱼》。
咦，
那它的那个书标后面有一个标题是“无条件的爱大获全胜”。它其实在谈的就是、哦、有一个孩子叫狐狸安，那他就是要想要设计自己的美人鱼服装、嗯，然后他就把家里弄了一团乱、哦。可是父母的反应不是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设计这个服装，而是很多的包容跟回馈。对，然后就是他到最后就是做了一个很美丽的美人鱼服装这样。
我的天啊，我有点想哭耶、欸、
哭屁呀、啊、
这样就要哭了是不是？今天哭点笑点都很低这样。
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在台湾的这真的孩子把家里弄得很乱是一件很容易被责备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要 很规矩啊，你要做好，你脚不能乱放，你东西不能乱摆，然后你不能跑来跑去，你不能大叫，不能吵，不能，就是很多事都是不能不能不能这样子，
感觉就是创造力会被压抑这样子。
对啊，然后也不能乱画画。
我觉得就是我其实看到这本书，然后其实我们有一个伙伴，他有写了一个简短的简介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可以念给大家听。
好，
他说我们的社会以极大的力量让孩子相信正常是好的，不正常是坏的，那父母明明都希望孩子快乐做自己，但遇到某些性别议题就很难走出去，不是反对同志，也不是故意歧视谁，而是担心各种微小的影响都会让孩子不再照着自己的期望成长。
这我们了解，这个是很多父母爱孩子的方式。他也是怕他的孩子在人生当中遭遇太多困难
或是吃苦，
但孩子一定会吃苦。
对啊，拜托，温室的花朵一放到台风还不都死光光，
就会烂掉。
对，所以你要人总会在逆境中成长。其他就是其他人能做的就是陪伴他，跟他讨论怎么度过这个困难，而不是想尽办法帮他排除这些万难。
没错，
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还是害了他，这在伴侣关系当中也是事
实。一直要倒回，我觉得另一个点是说，就是你怕自己的孩子吃苦，那你有没有怕自己的孩子变成欺负别人的人？
那对
对，所以真的是教育要从小开始啊，各位朋友。
China Cup。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家长也是很支持性平教育，然后因为性平教育不是只有包含同志或者性倾向，现在说不是只有包含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气质，但还包含很多，比如说怎么防治性骚扰啊、性侵害啊、性霸凌啊、
性教育啊，以及情感教育。
对，所以但是很多这个家长的声音长期都被反同团体的家长代言，所以也不一定有管道了解或是知道要怎么支持这些绘本或资源，可以大家可以分享给你的亲友，
比方说如果你有这些需求的话，可以找多元教育家长协会，他们是有一群家长组成，那他们其实关心孩子各个不同面向的教育，不单单只是性别平等教育，包含环境啊、人权啊等等的，其实他们都有在关心。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台湾的老牌性平教育团体的，叫做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那是由一群老师所组成的团体，那他们其实除了就是有发表过一些书籍之外，他们也有做了很有名的几款桌游，包含的是扮家家游，就是透过让孩子们去玩，
那个真
的
很好玩，
真的
玩桌游的部分。
对，有些时候你还会发现，你抽到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半床皇后跟一个老伯伯，那他们这个家庭的故事，你要怎么样去描述它？就有点像是那种台湾版的说书人吧。
对啊，可以发挥很多的创造力。然后还有跟我们很常合作也很常讨论的亲子共学团，
对，
他们其实真的是一群对教育非常有想法跟理念的家长们，
而且非常有行动力的家长。
对，他们希望去更尊重孩子的意见，然后还有行说一个让孩子可以自由发展的这个成长环境。
但其实他们遇到的困难也蛮多的，因为他们的教养方式可能跟一般传统家长的教养方式蛮不一样的。对，所以他们也很常会遇到一些质疑。
对，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可以上网查查他们的资料。还有一个是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
没错，
简称同家会。
同家会，
这也是我们的重要友团。
友团啊，就在隔壁上班而已。
对，那就是他们也有制作很多关于同志家庭的这些认识同志家庭的一些资源。那当然，他们也服务了非常多就是想要生养小孩的同志。那其实他们关于这些就是认识多元的这种绘本，或者是认识同志家庭的一些绘本，其实他们也都有，然后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注意他们的脸书或是 Facebook， 然后如果你对这些绘本就是好奇啊，想了解啊，或者想要购买啊，其实都可以去洽询。
对，然后也可以支持同家会，然后跟他们买这些绘本，然后大家也可以从这些绘本当中学习到更多不同新的说故事的方式啊，或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资讯这样。对，
我最后也想要做一个补充。
好，
就是大概是在公投前那一阵子，其实有一本绘本也蛮有名的，叫做《萌萌与他的恐龙朋友》，它其实是台湾画的。 对，他其实里面就在讲的是肉食性的恐龙跟草食性的恐龙。肉食性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这些恐龙要吃草？恐龙不就是应该要吃肉吗？然后就因为这样不想跟他玩在一起，他其实就有点把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些分你我的状况把它画成绘本，然后想要透过这个绘本让大家一起知道说，学习尊重与包容才能创造一个友善的社会，也蛮好看的。
这是募资品哎、欸，
但他已经正式可以卖了。
啊对啊对啊，我说他当初是募资的，
对，当初是募资品。
那希望
好有趣哦。
对啊，主要就是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不同，但是要怎么样让跟彼此包容，这样这个其实是还蛮重要的这本书的一个概念。
没错。
然后像我刚提的那个我有两个妈妈的这个绘本啊，那我就抢先看到了，所以它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其实是这个同志家庭的小朋友，其实有个同学他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你有两个妈妈我不太舒服，我可以不跟你玩吗什么的。它里面也有讨论到这种，如果你不同意或是你不理解或是你不舒服，那这整个历程怎么一起来面对，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讨论。
没错，
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更多属于台湾的绘本。那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呢就是早起跟晒太阳有点累，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样放弃我们啊。
这个要怎么说，我现在是要说晚安吗？就互道一声晚安。
对，让我们
互道一声晚安。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欢迎大家可以去看各种多元绘本啊，拜拜
拜拜
拜拜。